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我们特别高兴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可以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聆听神的话语。如果你还没有找到，我们当中里面有一个大纲，这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思考。我们今天的讲道跟平时稍微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大纲可能变得更加的重要，但一样的是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主要刚才我们唱的让我们特别受鼓励，你必定保守我们，你要爱我们。我们也刚才在诗篇当中读到你是这样一位避难所，谢谢你，主要谢谢你也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你好牧人耶稣基督借着你的话来喂养你的羊群。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一起听中的，也包括今天不能跟我们在一起的，因为自愿隔离两周的时间，因为他们爱我们，刚从国内回来就不想给我们这个感染的风险。那么主要不管我们是听录音的还是正在一起听，主要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喂养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站立的稳。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土耳其的地震，也门的战争和饥荒，我必须承认，每天看新闻发现另一场灾难，我的心常常所表现出的反应应当让我感到很羞耻，要么是摆出一种宿命论的姿态，要么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认，再一场灾难。反正绝对不是讨神喜悦的反应，不是活出基督满怀怜悯的反应，很羞耻。然而，当危机发生在个人熟悉的地方，冷漠的感情突然消失了。当自己的亲人直接受影响，那就更不用说，是不是？我相信不是，只是我一个人。福音之家，我们很少打断我们系列讲道的安排，但随着武汉肺炎日益升级的危机，教会的长老决定用一两周的时间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所以特别高兴我们可以在一起思考神的话语是帮助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状况。我们希望借着讲到神会帮助大家所思所想的越来越讨神的喜悦，不怕不忧虑，仰望神。但与此同时，不管冠状病毒的危机持续多久，我希望今天的讲道装备我们为任何灾难献上祷告。所以也许五年之后是另一个什么患难，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讲道也可以装备我们为此祷告，尤其是怎么为世界各地正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如何去为他们祷告。但我知道听众也有一些非信徒在我们当中，我告诉你，今天听圣经的教导，听神的话特别重要。我这几天为你们也祷告，就先帮助你们去留心听。人们常常说我不能相信一位慈爱上帝的存在，毕竟若他爱人，他为何允许苦难的存在呢？ 我告诉你，无神论所主张的唯物主义更无法提供任何解释。一切所发生的只是偶然的，只是短暂的，所以应当说无所谓。不，不是无所谓。虽然关于苦难，基督徒依然有许多难以明白的，其实圣经提供很多很多很多的答案和安慰。有幸听耶稣曾经说的一句话，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十三章，他 曾经这样说，当时有一座大楼倒塌，压死了十八个人，然后跟随耶稣的人对他说，耶稣，这些人怎么回事呢？他这样回答，你们若不悔改都要这样灭亡。也就是说，每一次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这些遇难的人民，每一次咱们要趁 这个机会来思考个人的死亡，个人的生命是否有没有我们做好准备，因为按照圣经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有可能是到了七十八十九十岁，有可能是早一点，但是人人都走死亡之路，是因为人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都没有把上帝独一无二的神放在首位。但平时当一切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些，我们就过日子，但是一下子 不顺利，那我们就开始愿意去思考。 C.S. Lewis 英国很出名的学者，上个世纪是这样总结这个概念，很有可能你听过这句话，他说，上帝在我们的欢愉中对我们低语，通过我们的良心他向我们说话，但却在我们的痛苦中大声疾呼。痛苦原来是神的扬声器，为要唤醒充耳不闻的众生。那么这次病毒但愿如此。弟兄姐妹，上周听 Cathy 的见证，我们被提醒，信主之前神也在掌管我们个人的生命，他掌管允许不同的事情发生。那么弟兄姐妹，不信主的家人朋友也许将来会提到神恰当的如何用武汉肺炎的情况让他们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但愿如此。我们大部分人在海外感到特别无能为力，也许你在国内听这个录音其实都一样，我们就是无能为力的，无助的。但感谢主，我们知道神特别喜欢借着他子民的祷告来实现他的美意。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呢，我想装备大家思考如何按着神的心意去献上祷告，第二呢，我想鼓励大家默想福音的真理，使我们能忍耐到底。那我们先从祷告开始，我们就思考按着神心意布置的祷告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福音之家为病毒疫情咱们到底要怎么祷告呢？其实刚才包慧姐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如果你没有把它录音，我们继续来思考好不好？我觉得祷告的挺好。其实刚才在伙伴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也是为此祷告，而且像 Chase 刚才说的，如果你没有机会跟我们在一起，你可以把这份拿走，因为我们是提供了三个要点，其实是 跟单章上的这三个要点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内容。按照这三个要点来引导我们三个非常宝贵的关于神的掌权的真理。什么真理呢？也就是神一直在掌控宇宙万物的一切，神正在完成他伟大救赎的计划，神选择用教会来实现他的美意。那我希望思考这些呢，能给我们一种祷告的指南针。所以不只是今天祷告，也是明天今后的日子，我们可以继续照着神的心意来献上祷告。那我们先考虑第一个，神一直在掌控宇宙万物的一切。前面所读的诗篇四十六篇，不知道你还打开了没有？诗篇四十六篇，地虽然震动群山，虽然崩塌如海洋的深处，我们也不怕。列邦喧嚷，万国动摇，神一发声，地就融化。神一发声，地就融化。这是我们所敬拜的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时时刻刻的掌管，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是不在他的掌控之下。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是可以让他感到意外了，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让他兑现不了他所承诺的所有的事。整个圣经很清楚，独一无二的神，他一直在掌控宇宙万物的一切，包括自然过程，包括气象现象，包括动物世界，包括国家民族的兴衰，包括所谓偶然的事件，包括一切所发生的坏事，包括每一个人离世的时间，朋友，这些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另一个诗篇这样说，你为我所定的日子，连一天也还没有过，就全都记在你的册子上了。因此呢，神的百姓不必害怕。弟兄姐妹，让我们为此祷告，无论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包括你我，让我们求神使基督徒深信神一直在掌控万物一切。关心家庭是理所当然的，但基督徒不必惊慌。同时我们也可以为各个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献上祷告，应该的，他们也在神的手中。通过神的主权，我们可以求神把一切所需要的智慧赐给他们。神允许这危机的发生，他一定有他的美意，但我们完全可以求神停止疫情的蔓延，病毒的扩散，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因为神是利用他子民的祷告来实现他的美意。提摩太前书二章劝我们为一切所有权威的代求，原因你还记得吗？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原因是什么？好让神的子民可以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稳的日子，所以要为政府祷告。那么接着上下文，提摩太前书我们就知道这跟神的救赎计划有关系的。教会要注重做主的工，投身于教会的使命。那么正好这一点跟接下来的两个要点是一个意思，也就是神正在完成他伟大的救赎计划，神也选择用教会来实现他的美意。那我们先看第二个，神正在完成
他伟大的救赎计划。
当我们日常生活突然变得很不稳定，不足为奇的是大家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那么感谢主，咱们基督徒，我们不需要推测现在干什么，我们知道神永恒的意义。当然他具体怎么用这次疫情我们真不知道，但宏观的计划神很清楚。我们知道神正在把他所拣选的人聚集起来，因他们信靠顺服悔改归向他所立的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那么回家之后你们可以参考单章上的这个以弗所的经文，一章九到十节，神的大计划他正在实行，让一切万物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义。那么将来耶稣必再来实行最后的审判，但这个时刻还没到，神还在耐心等候，让万族万民的人有机会悔改接受他的救赎。担心亲爱没有信主的亲戚，他们现在的患难为他们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弟兄姐妹忧虑没用，我们刚好祷告。我们也可以凭着信心祷告，因为他在掌控万物一切，而且他正在实现他的救赎计划，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让他哦，我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没有，他这都在他的手中。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求神大大的利用这个期间来扩大他的国度，让主的福音迅速传开。通过这次疫情作为养生器，大声的唤醒充耳不闻的亲戚家人朋友同事。同时呢，当然我们也应该为那些伟大的英雄祷告。我指的是谁？其实宝会的祷告也提到他们，医务人员，求神保守他们的健康，防止感染。求神给也恩待科学家，产生新的治疗，新的免疫。如此祷告，为了延长寿命，让人继续有机会能悔改相信，可以理解吗？这个跟神的救赎计划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而且他们也在神的手中。那么令人悲伤的是，对于某一些人这已经太迟了。弟兄姐妹，让我们为那些刚刚失去亲人的人祷告，求神深深的安慰，让他们明白在基督耶稣里他们可以有盼望。特别为他们所认识的基督徒祷告，使他们可以为耶稣做好的见证。其实这跟第三个点 有关系的。你看，神选择用教会来实现他的美意。那么要么是以弗所书，你可以参考三章十节，要么是彼得前书，要么是几乎任何新约的书。我们知道在现在末世的时代，神的计划集中在什么呢？教会的使命。神透过教会彰显出他的美德，让更多的人颂赞他，应当的，他是配得众人的赞美。因此我们一定要不住地为教会祷告，尤其是现在大陆的教会。求神给牧者和其他带领人从神而来的智慧，继续牧羊，继续用神的话建造弟兄姐妹。即使有一段时间有可能无法聚集起来， 但依然他们能做主的工，迫切的祷告，并且用视频参与话语施工，喂养神的子民。面对危机，不同的基督徒可能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求神让教会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前几天我跟这个弟兄一对一查经，然后我们看到以弗所书那句话，然后我们特别有感受，因为不是说我们要合一，我们已经合一了，但是我们要持守这个合一。那么在这样的疫情当中，魔鬼撒旦肯定很狡猾，那我们要为此祷告，求神让我们竭力持守我们当中的合一。我们可以让彼此相信的、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我们可以求神让我们重重组组，多而又多。不管是面对面的，还是通过手机沟通，求神让基督徒对非信徒充满有爱心。不是说啊，我不需要忧虑，哈哈，没有关怀这些现在不在基督里的人，让家庭朋友、同事同学很好奇，愿意问心中盼望的理由。神一直在掌控万物一切，神正在完成他伟大的救赎计划，神选择用教会来实现他的美意。那么恐怕在伦敦你我感到无能为力，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按着神的旨意献上祷告。忧虑没用，祷告有效，可以改变一切，你知道吗？祷告可以改变一切。你愿意祷告吗？那我们可以照着神的旨意祷告，因为也许你感到很无能为力，但神不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确实可以做出主大的贡献。那么在继续之前，让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我想给大家提问的机会，好不好？所以我们三到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停一下，然后想一想有没有问题。我们先用三十秒跟隔壁的人分享有没有什么特别想问的。好，时间肯定不是特别充分在这个环节，但是我们今天正式聚会以后，我们希望大家留下来，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提问。但是现在有没有什么大家特别想提，刚才我讲的不太懂，或者想补充，或者是疑问，对吧？提的问题很好，我再重复一遍，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祷告，祷告很长时间，然后这个疫情一直持续下去，那怎么样，是不是这是不是指的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这个问题，对吗？对，我们如何采取正确的态度。如果我们是这样祷告，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被鼓励恒心祷告，坚持这样祷告。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神恰恰是利用这样的一些患难来实现他的美意，所以如果半年之后还在运行，那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是继续来借着这次的患难来实现他的美意。那我觉得半年之后我们很需要继续迫切的祷告，因为在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已经开始感到灰心，尤其是教会，我觉得如果不能聚集起来很不容易了，魔鬼撒旦会不择手段的来攻击他的，所以我们要更加的祷告。那为什么到时候我们可能不祷告， 那如果我们觉得祷告一段时间一下子就结束这个危机，那这个说明我们还没有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不是把一切变得很顺利，神的旨意是让更多的人归向他。那么启示录六章，我们一会儿要翻到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末日这些瘟疫是很正常的。其实最近100多年其实也有瘟疫，但是我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的人群当中，但是可能这样的瘟疫感觉特别，是不是第一次发生？没有，其实最近2000年有一些瘟疫严重的多。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呢？按照启示录六章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再来之前会有各种的事情发生，包括战争，包括饥荒，包括瘟疫。那么这些瘟疫其中的一方面是，这是神正在实行他的审判，让我们明白最后的审判更加的严重。罗马书一章，去年学过的弟兄姐妹知道，1章18节到最后，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是还没有发生，也是已经开始实行。那么一切乱七八糟，其中的很大的原因是人人都说，上帝，我们不要让你做上帝。他说好，那你们就可以面对后果。那么这个很难去接受，但是的确是圣经其中的一个真理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求神停止这个疫情，到底什么时候他会把它停止不知道。我只知道将来最后一定会把它停止。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新天新地，旧主不再有了。什么时候耶稣再来我真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把握这个时刻，来照着神的心意去献上祷告。就这样。好问题，我再重复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主要是为国内的情况，国内的朋友家人教会怎么祷告，怎么为我们自己祷告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变得越来越要紧的，因为有可能这个情况不只是为国内教会，为 St. Helens 教会，为我们自己。那么其实我觉得内容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求神帮助我们，借着彼此相爱的心态去彼此提醒，彼此勉励，这些真理的确是合乎神的话。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主，他是掌控一切的主。有时候凭着信心很难去往前走，但是凭着眼见太危险了。如果我们觉得啊，这么乱七八糟，是不是神不做神，那很危险。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用神的话来彼此提醒，彼此勉励。我们要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那么怎么凭着信心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当中。那么怎么去做呢？其实今天讲到的后半部分恰恰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如果到了第二个部分结束之后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可以继续探索，好不好？那我们先继续往下，然后刚才没有提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可以有机会，好不好？我想用剩下的时间来鼓励大家继续把神的话藏在心中，否则的话，像朱莉刚才提的问题，我们真的很难自己在这里坚持到底。那么当然刚才所探索的关于神的主权的系统先学非常有帮助，不只装备我们祷告，也使我们自己在伦敦可以站立得住。但说白了，
有时候这些真理听起来很抽象，甚至给人带来一种距离感，神是掌控万物一切的。感谢主，圣经不是一本系统神学，它充满生动的画面，能坚定我们的信心。所以结束之前，我想鼓励大家用圣经的画面不住的默想，用圣经的画面不住的默想。最近哈该书的系列讲到，给我们很多挺生动的画面，对不对？我这正在查约翰福音的弟兄姐妹呢，继续默想耶稣作为好牧人。或者圣经总览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可以去默想我们对神所关于他自己的本性所启示的真理，继续去默想。不管危机带来多么长期严重的影响，我相信默想圣经的画面可以使我们刚强起来，能够一直坚持到底，有可能是半年，有可能是三年，有可能是30年，我不知道。但是默想神话语当中的画面确实可以使我们刚强坚持到底。那么正好上周我被提醒这点，除夕那天很开心，那个学生的小组跟我们家一起过年，来到我们家。那么那天我分享的经文，我发现非常恰当的，使我们能坚定的面对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如果那天你们在，对不起，但其实你们不会觉得没问题，因为值得去继续默想，是不是？那天我们经文就是单章上的这句话，启示录22:14，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启示录22:14，那些咱们很多人不太熟悉启示录，我们不阅读，我们不习惯阅读启示文学的作品。那么正如打开咖啡桌图书，咱们要怎么读呢？你们怎么读咖啡桌的书呢？也就是要看着，要想着，要欣赏画所给人的图像。那么原先读者，早期教会面对各种挑战，肯定也包括瘟疫，他们容易动摇甚至跌倒。那么借着默想使徒约翰所得到的意象，随时随地的基督徒，包括我们21世纪的你我，我们可以得胜。其实这就是启示录的主要目的，让神的百姓可以得胜。那么借着把眼睛盯紧在幕后的现状，我们可以忍耐到底，我们可以忍耐任何患难，任何瘟疫。那么通过默想肉眼看不见的背后属灵的现实，基督徒能站立的稳，坚持到底。在圣经最后一段，刚才读的这句话，神使我们更深的体会基督徒真是最有福的，基督徒真是最有福的。但是当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我们会觉得我太可怜什么什么。但基督徒，如果你今天是个基督徒，神的话是这样说，你是最有福的人。每年过春节，无数的家庭把福字贴在门上，对不对？在伦敦的 你们有没有？没有，其实可以。为什么很多人讲，就是希望在新的一年得福，恐怕今年更加是这样，是不是？大家渴望对肺炎有免疫力，尤其是被封锁在武汉的人， 肯定那个斧子已经卖掉了，是不是？反正还在买，可能无法买到。但是大家特别想得到这样的斧。那么星期五是前几天，当英国政府终于运送宝鸡把武汉的英国人接走，我相信剩下许多别的老外特别羡慕，认识他们会认为啊，只要你有美国、日本、英国的护照，那你就非常有福，我们还在这里，他们已经走了，他们特别有福。其实我告诉你，武汉有另外一群人是更有福，甚至是最有福的，也就是武汉的信徒。原因是什么？再看一下第十四节，基督徒真是最有福的，我们有特权与神同住。活在十全十美的伊甸园，充满有福，可以享受神美好的创造。原来人有尊严，有和谐，有充实，有满足，并且最奇妙的是呢，人与神同在，生命树象征着与神亲密美好属灵的关系，人与神同行，与神一起居住。然而从第一次人拒绝把神放在首位，宁愿为自己而活，从犯罪堕落以来，人人都与神隔绝了，对不对？圣经这样描写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被驱逐出去，被驱逐出去的时刻。谢谢。他说什么了？在你回家之后可以参考创世纪三章的结尾，他说神安置了基路伯来看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看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那么生来都一样，人人都与生命树隔绝了，所以我说咱们基督徒是最有福的，毕竟我们现在再一次有特权与神同住，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与神交往，我们已经被呼过来，不管我们在伦敦还是兰州还是武汉还是任何地方，我们基督徒因为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向阿爸父神呼求。将来我们必定从门进到城里，在一个新天新地和神同在，和神同住。我特别喜欢那句话，就是从门进到城里，不是偷偷的在墙上，没有，不是翻墙，没有，我们是借着门欢迎我们，我们可以与神同住。回家之后你可以读第十五节，你会发现其他人都被拒之门外，没有权进到城里，永远被隔离了，封锁在外面。朋友，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接受了这个特权，可以进到新天地？你接受了吗？特权本身听起来很不公平，对不对？但只要你愿意，耶稣白白赐给所有的人，这不像国内的特权，某一些人可以得到，没有，这是所有的人可以得到的。基督徒不是走后门，也不是因为有资格，也不是因为你积累了多少功德，不，单单是因为我们被神洗净了。这是今天最有点，我们被耶稣基督已经被洗净了，他用了他自己的血承担我们该承受的刑罚， 耶稣愿意代替我们面对最严重病毒的后果，使我们的心可以被治好，使我们可以逃离将来最后的审判。今天第一首歌描写得很清楚，仅有一处宝血泉源，从救主身发源，罪人只要在此被洗，能除全身罪愆。我罪同样深重，主能洁净完全。那些基于特权能逃离武汉的那些人，那些老外，他们确实有福，但归根到底，他们不能保证将来一直躲避被感染，有可能一个月之后在英国得到了，那很糟糕，是不是？很倒霉。他们现在有福，但是将来不一定。世界上的福分都这样，只是短暂的。不管在武汉的基督徒还是你我，我们是最有福，真的是最有福的。当然我们身体还在这被咒诅的世界，仍然可以被病毒感染，但我们属灵的生命已经得到安全。我们属灵的状况，我们的病毒已经被治好了。将来呢，不像英国政府说明天有包机接走武汉的同胞然后出现问题，没有，咱们新天地的盼望是有保证的，因为我们被神洗净了，耶稣的血是有功效的。那么在座的飞行的朋友们，你们愿不愿意被洁净，得到最奇妙的福分呢？我恳求你们把握现在疫情的这个不稳定的时期，更多去思考，这个很要紧。刚才 Chase 报告的生命课程，不是基础课，我们已经这周三开始生命课程，6周的课程，所以非常欢迎你们。如果没有参加过，如果参加过，那可以邀请别的朋友就过来。弟兄姐妹呢？对了，如果你们还没有接受了这个特权，但是你们愿意但不知道怎么可以接受耶稣宝血能洗净你们，后来可以叫我或者跟你的身边的朋友们问问，我们很愿意带你们去接受。上周特别奇妙，有一对夫妇第一次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特别愿意让你们知道怎么去做。但弟兄姐妹呢，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用圣经的画面不住的默想。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前半部分我们有系统神学，神是怎么样的，他是掌管万物一切的，他是借着教会，但是当我们停留一段时间默想福音的一个真理，然后默想圣经所给我们的这些图画，是不是可以刚强我们的信心？思考肉眼看不见的背后属灵的现实，我们在基督里，弟兄姐妹，我们是最有福的。这样默想也肯定激励我们去继续按着神的旨意不住的祷告，不只是为国内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我们这里福音之家的，包括别的教会的彼此代祷。无论是肺炎所引起的，还是种种别的折磨，弟兄姐妹，我们依然可以站立得稳，我们不必害怕，我们不必操心，我们不必忧虑，反而咱们可以很积极的让周围的朋友同样可以得到特权，变成最有福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爱惜光阴，阿门。